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2016年的5月份，时间好快，同学们，我已经陪伴你们2周年了。吴晓波频道的正式开播是2014年的5月8号，整整2周年。2年以来，我大概写了200篇的专栏，录了100期的视频。今天吴晓波频道是全中国最大的财经个人自媒体，我们大概拥有180多万的订户，好感慨，感谢大家2年来陪伴我，一直走到了今天。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890，经过2年的艰苦成长，我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聊聊家里的事儿，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2年前为什么要做自媒体，2年来我们干了些什么事儿，今天我们已经走到哪里了。为什么要做自媒体呢？是被逼出来的，真是已经死到临头了才开始要做自媒体。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到财经写作领域，我开的第一个专栏是1993年，我写的第一本书是1996年，96年以后我每年写一本书，然后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给中国非常重要的报纸、杂志、新闻门户写专栏，20年来，我勤勤恳恳地把中国的报纸写没了，把中国的杂志写衰落了，甚至新闻门户越来越失威。
哎，写一样倒一样，写一样倒一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敌通关手？
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发觉没有人看我的专栏了，我不知道该给谁写专栏。那么同学们去哪了呢？同学们都去朋友圈了，去社交媒体了。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我给我所有的责任编辑同学们打电话说，从明天开始我实在不能给大家写专栏了，我要给自己写专栏，我要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自媒体，叫做吴晓波频道。所以吴晓波频道的第一篇文章叫做骑到新世界的背上，我说我们都是一些旧世界里的人，我们是互联网的移民，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骑到新世界的背上。新世界就是一条恶龙，你骑上去以后它一定会把你摔下来，那怎么办呢？我们要骑上去紧紧地抓住它，不让它把我们摔下来。我记得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脑海中经常想起安藤忠雄，这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在他的传记里写过的一句话，说他有一天啊，在东京的马路上走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前辈，那前辈见到他说，哇，你是安藤。那么安藤说，那我如果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一个大人物的话，我该怎么办呢？那个前辈跟他讲说，从今天开始你就跑，加速度的跑，千万不要回头，当你的速度快到足够足够快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你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有人常常问我说，那么你作为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写书和写专栏的人，你怎么做自媒体呢？你怎么知道那些80后90后这890同学喜欢什么东西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做自己，我只知道说我写的东西，我还是用我的专业的能力眼光，用我习惯的语言和造词方法来写东西，你们不喜欢我就挂掉了，你们喜欢，我今天还站在这里。 所以两年来我写了200篇专栏，200多篇文章，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00篇以上都是10万加的文章。其中阅读量最大的一篇文章，当天的阅读量是162万，这大概是公号历史上一篇单日最大的一篇财经文章，是去年年初我写的，叫做《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这篇文章怎么回事情呢？是我带着一群80后的年轻人到日本冲绳去开一个高管会。我有一个公司叫蓝狮子，它是中国最大的原创财经的出版机构。我就带了20多个蓝狮子中高管，大部分都是80后，去日本开年会。会呢开了半天，还有一天半，这些80后的朋友们干什么呢？他们在日本疯狂的买东西，买电饭煲，买马桶盖，买眼药水，买保温杯，买吹风机。我还有一个同学买了12把的日本的金瓷菜刀，别的腰上，过了海关就回来了。我在旁边看啊，我就非常的感慨，他们买的每一个东西，最大的产出国都在我们中国。日本的公司从来没有在中国地区投过1分钱的广告，这些马桶盖公司、电饭煲公司、菜刀公司，然后它的东西又比中国制造的产品要贵很多。为什么我们要去日本买这些产品呢？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在冲绳的那霸机场的地上，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地上小山一样的商品。哇，我真的好感慨，看了那个小山以后，我拿出了我的电脑，在从日本飞回到上海的飞机上，我写了这篇文章，2个多小时，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两年里面，其实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我写过关于股票的文章，写过很多关于楼市的文章，写过很多关于互联网反思的文章，写过很多关于理财观念的文章。
说多了都是
泪，说多了都是泪，写多了也都是泪，很多很多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其实它的本身就是吴晓波频道不断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也写过一些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去年啊，有一个江西的漆工师叫做王林，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呢，网上就曝光了很多人，中国的很多娱乐界的人、财经界的人、政界的人去看王林，然后就合影，嗨，合影。然后这些人，所有去看过王林的人，就遭到了网上很大的攻击。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跟王林合影是多糗的事儿》。因为我本身这个人啊，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些事实是我们用科学很难解释的东西，是超验的东西。那么那些去看王林的娱乐明星、体育明星、企业家、政界人物，我认为他们本身是对生命有好奇，对这些超验的超常的现象有好奇，他们去跟王林合影本身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王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没有触犯刑法是王林的事，跟他合照的人是另外一件事。哇，这篇文章在网上遭到了巨大的攻击。在互联网时代，我认为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写作者啊，我早期非常的焦虑。你在一篇文章出来以后，你很快就在你的后台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评论，然后你会发觉说有些评论啊非常的奇葩，文本会被重新解构，文本会被互文化。我发觉说，在我当年看西方解构主义、看罗兰贝特的那些文章的时候，加缪的文章的时候，德里达那些解构主义哲学所出现的这种文本荒谬景象，居然在我的身上开始出现。所以一开始非常非常的焦虑。我写一篇文章，敢死队优在，特种兵已死，是对中国现在的财经媒体的调查记者的没落给他们一个挽歌，而且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现象。但为什么会那么多人骂我呢？渐渐的，你会心态会平和下来，你会知道说，哇，我原来是处在一个社交环境中，任何一个事情，这个世界上会有800种观点，所以你要理解大家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观点。那你怎么做呢？你只有干一件事，就是你做好你自己，讲真话，不要去迎合任何人。这就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化时代， 我所理解的真正的好内容。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一年前，吴晓波频道当时我们的用户有70多万人了。当时我就在想说，我要写篇文章来做一年的回顾。我就问自己说，那这70万是谁呢？我认为啊，一个社群的人，大家在一起，无论你是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50万人和70万人，如果这些人大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一波人加在一起，4个字叫做乌合之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那么那些看吴晓波频道的人，大家是谁呢？我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大概啊是应该有4种共同的价值观。第一，认可商业之美。我们都是一些认为说，从事商业活动、参与商业行为是一件正当的事情，甚至追求财富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感，享受财富是商业人生的一个非常正当的权利和乐趣，认可商业之美。第二，崇尚自我奋斗。我们都是一些个人主义者，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人大于一切的组织，大于一切的集团，我们通过自我的奋斗成为公民社会中的一部分。第三，乐于奉献共享。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里面，一个人你从互联网从别人身上得到了很多，但是同时你应该付出，你应该舍得，付出本身会得到很大的快乐，甚至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球员经济和共享经济的产物。第四，反对屌丝文化。哇，这句话写出来的时候啊，我的那些890同学们第一个反对，他们跟我说，吴老师你知道吗，在我们互联网世界里面有个铁律叫做得屌丝者得天下。
吴老师，你要反对屌丝文化，那你就是与天下为敌呀，能不能咱不写这句话？
我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写。为什么呢？我认为说，中国今天屌丝这个词非常的肮脏，它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公共传播的汉语环境中。而且一个人当他说我就是个屌丝呀，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躺在烂泥堆里的人，你认为说我就是一个社会底层里面，这件状况很好，这是一种暴民情节。一个人有没有钱不重要，你可能没有钱，但是你是一个向上成长的植物，你愿意去寻找阳光，你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纷扰，这件事情很重要。当你认同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认为说我就是个屌丝呀。所以我们提出说反对屌丝文化。哇，这篇文章出去以后跟王林事件差不多，我们遭到了巨大的攻击，有一批人潮水一般的离开了吴晓波频道，但有另外一波人开始慢慢的凝聚，慢慢的凝聚。我认为在过去的2年里面，我做过的最冒险的也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全中国的自媒体里面第一批明确的提出反对屌丝文化。有了那篇文章以后，我认为我们今天的100多万的用户，包括我们在视频里面、在音频里面每个礼拜听吴晓波频道的用户，其实我们都是一些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自己的大本营哦，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马上加入大本营。
在当今世界里面，价值观极其的重要和稀缺，未来的世界将没有什么大众的品牌，所谓大众的消费。我并不希望说吴晓波频道像新闻联播一样的人人都应该听，人人都应该看。我们不迎合任何的人，我们只做自己，我们只在一个小的圈层里面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叫社群经济和社群的效应。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在做吴晓波频道之前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的价值观是聚合的。那么接下来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美好的商品给到大家呢？所以在吴晓波频道里面，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会卖一些茶叶啊，卖一些培训课程啊，甚至我们还卖我们家的酒，叫做吴酒。吴酒也是有了吴晓波频道以后才有的一件事情。我在1999年的时候， 在浙江的千岛湖租了一片山。为什么要去住山呢？因为我是一个文字写作者，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是说如果某一天大家都不愿意看我的文章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当农民呀，去当农民，通过粮食来养活自己。所以1999年的时候，我在千岛湖买了140亩的山林地，然后呢上面种了很多的杨梅树。在很长时间里面，杨梅是鲜采的，所以到过江南的人都知道，杨梅树啊，它的开采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初，那个时候呢刚刚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所以每年到了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如果下雨，如果梅雨季节下雨的话，那我的杨梅山啊，杨梅就会减产，就杨梅树种非常非常的少。但如果不下雨，杨梅就会很多，但是呢杨梅就会很便宜。所以做了杨梅山以后，买了那个岛以后，我终于品尝到农民说的靠天吃饭的艰辛。我们真的要对农民好一点，农民真的好艰辛，好艰辛的。后来啊，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开始开吴晓波频道了，然后呢也就在那一年，杨梅山上的杨梅开始开采了。我就对我的同事们说， OK， 我们这一次能不能这样，我们杨梅就不卖鲜果了，我们把它酿酒，我们把它浸泡酒，就开始做了瓶杨梅酒。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吴晓波频道里面卖杨梅酒。我们用了三个办法。第一次的无酒的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说这样，我们有5000瓶杨梅酒，现在呢在吴晓波频道里面开卖，然后每个人呢最多只能买3瓶。结果在33个小时里面，我们把这5000瓶杨梅酒给卖完了。然后到了10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第二次实验，说这样，马上要过圣诞节了，我们都要去送礼，有没有人愿意买一个圣诞节新年款的无酒？我们开放72个小时，你现在预定多少无酒，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制作多少无酒。72小时我们卖出了3.3万瓶的杨梅酒。到今年我们来做第三个实验，说你看，我有一个杨梅岛，杨梅岛上面呢有4000棵杨梅树，这样我们今天啊拿出1000棵杨梅树，10000块钱一棵，2年的认养权，在2年里面呢这个杨梅树上会产出很多杨梅，然后呢我会把它做成60瓶杨梅酒送到你家里来，然后每年呢我还会每隔一个季度我会送一些杨梅酒的新款给到你，你愿不愿意买呢？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1000棵杨梅树基本上都被认领完了，我们把它叫做消费信托的实验。所以你看，杨梅酒该怎么卖，无酒该怎么卖。如果你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世界里面，我们可能说我们把杨梅开采下来，然后呢再酿成酒，然后呢通过全国的分销渠道把它卖出去。但在今天我们会发觉说，哎，我们的销售方式改变了。我们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一批人，我们有一批跟财经知识有关的，跟一些价值观有关的人聚合在了一起，然后呢我们再来把无酒再来卖给大家。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儿啊，赚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酒，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进行一个非常有趣的实践，叫做社群实验。
观众朋友们，摄像大哥说我刚才的题板写错了一个字，来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回复写错的那个字，就可以抽奖赢取那10瓶杨梅酒哟。
在社群里面你会发觉说，商品的流动开始由商品渠道到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变成了由人到商品的过程，中间的渠道全部被切除掉了。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实验。2年前我还是一个在书斋里的一个写作的非常传统的写作者，但是到今天随着吴晓波频道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社群实践者，甚至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更大的传播性和互动性的一个活动。随着吴晓波频道不断的发展，我会发觉说，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和一些风险投资人在一起啊，我们就开始投资中国最好的一些自媒体。我们投资了读书行业最好的自媒体，我们投资了汽车行业，投资了餐饮行业，投资了评测行业，投资了女性消费品行业，投资了大概20来个自媒体。那么到今天我们形成了一个自媒体带，现在大概覆盖了有将近1300万的用户。同时呢，我还发觉说，我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都是来自于旧世界的人，他们现在也跟我一样，都骑到了新世界的恶龙的背上，所以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所以我把我那些朋友秦朔啊、冯仑啊、夏晨安啊、曹国雄啊，我把这些朋友聚合在一起，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叫做大头帮。其实我们的头都很小，除了890以外头都很小，做了个大头帮。然后大头帮在爱奇艺上面，大家现在看到视频就在爱奇艺做了一个叫大头频道。我们希望说在视频网络里面，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好的、有价值的、也具有互联网调性的财经节目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在过去的2年里面，我们所有的实践都是在两个巨大的风口上，一个呢叫做内容创业，内容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能量，成为了越来越稀缺的一个资源。第二呢叫做中产阶级的崛起，已经有人开始愿意为好的内容、好的产品买单。内容和中产是我们站在的两个非常大的风口，在一个风口上，你只要假装做一个姿势就有可能被吹起来，何况我们还那么的努力。
我也很努力呢。
我想每一个人比较舒服的是，你生活在一个时代里面，然后这个时代啊就跟一条大河一样的，它非常非常的缓慢，然后呢你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潮平两岸阔，风筝一帆悬，就这么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是最快乐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各位你们想，从1978年这个短缺经济的国家，到将近20年前互联网狂风的到来，我们的中国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哪里是风筝一帆悬、潮平两岸阔，简直是跌跌荡荡、起起伏伏。你在3年前、5年前的那个偶像，在今天就可能成为一个呕吐的对象。3年前、5年前你所认为的那些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在今天就可能被写进大败局。3年前你所具有的很多的能力，在今天就可能会被机器替代，被新的技术替代，被观念所替代。你愿意过怎么样的人生呢？我想2年来我们真的在用速度，在用新的不断的突破自我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验才刚刚开始，希望我，希望我们那个大头的890同学，希望我们所投资的那些自媒体的朋友们，在未来和我们一起继续的往前冲。用安藤忠雄听到过的那句话一样，我们要跑的，在未来要跑得更加足够的快。在未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在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
旧的秩序在身后土崩瓦解，新的风景在眼前逐渐拉开，我们拼命奔跑，不断试错，一切才刚刚开始。你好，美丽新世界。吴老师，你写的《腾讯传》，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读到呀？好期待哟！
哎呀，是啊，抱歉，我们后台经常被骂，就是《腾讯传》的事情，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人家还以为我是非法集资呢，把大家的钱拿去，到现在还没给大家，已经快有1年半多了吧。那我保证会在今年的3季度到4季度吧，一定会把书给到大家。因为这本书实在太难写了，是我写作到今天，所有的书里面创作时间最长，然后它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的原因。但是我确实也从这本书里面学到了很多互联网的经验和思维。
吴老师，你做过很多成功的投资，有没有不成功的，或者你觉得哎呀没有做好的？
有，我做过很多不成功的投资。让我最沮丧的投资是，我曾经有一年啊，我开了一个书店。因为我有一个理想什么呢，我说我要在西湖边，我的家在杭州嘛，我在西湖边开一个书店，然后让这个书店里的人能够在 拿一本书坐在窗前能够看到西湖。后来我有一年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有一家商场就把一块面向西湖的地批给我，然后做书店。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书店很不赚钱嘛，然后就亏钱亏钱亏钱，然后大家也不来买书，或者大家都网上去买书，大家只看电子书。更糟糕的是把我对书店的美好的那种情感给破坏掉了。就是我有的时候坐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小朋友走进来，年轻人走进来，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会买哪一本书，他今天会花20块钱呢还是50块钱。对，如果他坐下来他啥也不买就走掉，我就很失落。所以作为一个书店的消费者和作为一个书店的老板的心态真的是两种心态，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书店给关掉了。对，真是一件挺悲伤的一件事情。
吴老师，你去年去了南极，那今年会去北极吗？会带上我吗？
要会去北极，但今年可能不太会去北极。因为北极需要，其实他们跟我讲说北极最好是在7、8月份第一次进去，就你坐那个破冰船进去的时候最好的。冰那个被破完以后，第二艘第三艘船的那个体验就跟原来不一样，所以要坐第一艘破冰船进去是最好的。但我今年那个时间点不行，所以就应该要明年再去，明年带你去，但你太贵了，不知道要多少刀的票房。对，没关系，明年带你去。
大家好，我是890，认可商业之美，探索新世界自媒体电商的大门。5月8号是吴晓波频道美好的店2周年美好回馈的日子。5月1号到5月10号每天惊喜不断，59鲜花限量58份幸运赠送，更有机会获得吴老师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和书哦。大家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